读一次新的一个诗篇，在大家的这个的墙上，我们放了这个诗篇133篇，我们一起要同声读出这三节的圣经。这个可能是周刊上面的错，不关主席事，周刊打漏了个一字，所以变成33。我们一起来。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今天的主题是讲医治我的家。这个系列的里面，其实是由我们的教会的主题讲侍奉人生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焦点。一月到这个的三月的时候讲这个职场的一个侍奉，而在四月到六月的时候呢，我们会探讨讲家庭里面的侍奉。我分别讲了祝福我的家、保护我的家、牧养我的家，今天是第四讲，讲医治我的家。下个礼拜是联合崇拜，我将会分享这个分享我的家。在 Time Magazine 2010年的11月，那个主题的文章，它是用 Who needs marriage? 谁需要婚姻呢？婚姻的存在价值在哪里呢？而这个婚姻的价值，婚姻的建立呢，是神为人类的需要，去帮助男人和女人能够有机会成长。换句话说，其实个婚姻的关系呢，是透过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有一个成长的机会。两个人有不同的背景走在一起，一定有很多需要磨合的，需要很多大家你让步我让步，需要你忍下我，我又忍下你，你包容下我，我又包容下你，个婚姻才能够持续。仿佛就好像个蚌里面的粒沙，这个蚌就分泌一些的滋润的物质，将个揞住它的不舒服的那粒沙，你会包容它，结果慢慢呢，这粒沙就变成蚌里面最值钱最矜贵的一粒珍珠。当 Time Magazine 他讨论这个主题的时候，他讲了什么？当然 Time Magazine 这里面用美国的社会来做统计，迟下我们加拿大刚刚做了个统计，迟下我们就知道了。在2010年的时候，他看有39% 的美国人认为传统的婚姻是过时的，即是不需要结婚的了，不结婚是一个过时的活动。所以看我们加拿大报税，你可以选择单身、已婚，还有一项是什么？ Common law。 什么叫 common law？ 同居。同居是享受这个结婚配偶一起的一些的福利，可以视为同居，可以视为婚姻的一种。所以 有 39%， 即是说只有40%左右的人认为婚姻已经是一个过时的一件事物。而在1978年的时候，美国的离婚率是 28%， 到2008年未结婚而生小孩的就 41%。 换句话说，10个的女士里面的妈妈里面有6个是因婚姻而生孩子的，但是有4个是未婚的妈妈。而相对和2008年之前的50年比较，是增加了8倍。 25% 的小孩在单亲家庭里面来到生活，在1960年比较是高出了3倍。有 21% 的单亲的儿女的孩子在15岁之前，他最单独见过他妈妈是跟超过2个异性的伴侣，或者性伴侣，不要说可能现在根本都不一定是异性。这个就是美国社会的情况。我们问这些家庭里面的是什么呢？未婚而生子的那个妈妈 那个细路仔成长的时候面对啲乜嘢呢？当那个单亲的细路仔见到自己的妈妈响处不停地嚟到转换那个性伴侣的时候，佢所体会系啲乜嘢呢？呢啲系咪一啲嘅破口？系咪啲家庭嘅伤痕呢？嗱，而且咧仲咁样去循环落去嘅时候，呢个细路仔佢对婚姻嘅存在住有同景咩？我谂可能佢有更多会走翻自己父母所走紧嗰个嘅 pattern， 嗰个嘅样式。我想睇嘅时候，医治我嘅家，我想睇三方面，从呢个诗篇嘅第133篇嘅里边嚟到睇三方面。第一方面，我哋以和睦同居嚟到彼此医治。嗱，呢个诗篇里面一开始嘅131篇嘅引言，对个诗歌嘅标题用上系大卫上行之诗。响上一个礼拜里面，对唔住，上一堂嘅里面，我提到所罗门嘅上行之诗。所罗门嘅上行之诗同大卫嘅上行之诗有啲咩分别？首先睇上行之诗呢个字。这个的标题是指出这篇的诗篇是当些人去圣殿的时候，去参加崇拜的时候，会尝试唱的一些诗歌，会一路唱一路念诵。诗篇有两个作用，诗篇第一个作用就是歌唱的，是一个诗歌集这样的。第二个作用，诗篇就是一个祈祷的集来的，是一篇的祈祷的文，是两者用在一个崇拜的礼仪当中。所以想象一班人一家大小，连父老携幼，一路向住呢个锡安山耶路撒冷城嘅圣殿出发。一路行嘅时候，细路仔旁边一路跳跃着，一路向住走嚟走去，走前走后，可能又带住啲牛羊去献祭，就拉住啲白鸽。咁佢啊，细路仔好开心，又骑下只牛，又赶下只牛。一路行嘅时候，一路唱紧就系呢啲诗歌，上行之诗。嗱，而所罗门咧，上行之诗嘅描写嘅角度咧，是因为所罗门是承继住他的爸爸大卫所搜集的材料和图迹而建造的那个圣殿。所以当所罗门写上行之诗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建造者的角度里面来到去写的。而当大卫写上行之诗的时候，圣殿未存在的，未起源的。而这个的百姓来到去敬拜的时候，是在会幕的情况下面。大卫见到是什么的图画呢？是见到以色列人呢，当他们立经师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是见到每年三次的那些百姓一家父老携幼的去到圣殿里面过节，那种雀跃，那种兴奋，那种和睦，所以他写下这篇的诗篇，看啊，弟兄和睦的同居是何等的善。而当大卫写上行之诗的时候，他是感受到那个在敬拜的里面那种的和谐，家庭里面那种的融合。但是相反地，他自己本身的家庭又怎样？而所以当大卫写上行之诗的时候，是他的触感来的，是他的相处来的，更是他里面最想渴望得到，而想透过诗歌的题材去描绘渴望得到的那幅图画。大卫的哥哥对他怎样？是排挤？大卫哥的家庭是怎样？那些儿子彼此的仇杀？大卫的家庭是什么？太太对他的藐视？当他雀跃地带着约柜入耶路撒冷，在前面跳舞，剥了件衫，太太从窗外望见，就算用讥诮的话告诉他，王啊，今天赤身露体在众百姓面前好风光啊。你在整个家庭里面，大卫有什么在家庭里面？纷争、扰乱，亲生的哥哥对妹妹的侮辱，有很多很多的伤痕在里面。所以当大卫写这个诗篇133篇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个现实的图画，而是他心底里面对那幅的图画，家庭那个和谐的图画，切实地的一个渴求。大卫上行之诗。然后我们看到第一个字讲的看啊，看啊表明是什么？我们何时讲看啊这个字呢？当圣经里面你时出现看啊这个字的时候，是一个警告来的，是一个提醒的，是叫人去专注的。你看看看啊这个字呢，仿佛好像个小孩呢，就快走到那个井的旁边，那个井是没有围栏的。于是乎呢，旁边的大人就大声喊， 唔好住啊，拉住佢啊，呢、这个汗啊，我谂呢个汗啊，我谂一定要做母语噶啦，即系用我哋最方便嘅说话。如果你系广东话，你睇住啊；如果你讲惯英文就 watch out 啊，一定系母语噶啦。汗啊，系里边一个嘅直接，系触动佢要快啲有可能地去提醒嘅字。所以汗啊，系一个迫切地大卫里面嘅感叹，系佢心底里面所忽略、所盼望人专注嘅地方。佢话汗啊，汗啊乜嘢？汗啊里面有何等嘅善，何等嘅美？当然呢个何等嘅善、何等嘅美系指乜嘢意思？嗰、那个善系咪真系善良呢？嗰、那个所谓何等嘅善系指出咗原文嘅意思系好嘅意思，神看为好嘅人唔一定看为好，而人看为好嘅神未必一定看为好。所以当大卫嘅脑海当中紧何等嘅善嘅时候，系讲紧好嘅意思，系指紧咗讲神嘅角度里面去睇呢一个图画系好嘅。嗰、那个图画就是跟住嚟讲嘅弟兄和睦同居。换句话讲，喺呢度大卫话：喂，睇啊，睇见呢个圣殿，大家嚟到响呢个地方和和谐谐嘅敬拜系好嘅，何等嘅善。这个善是指好的意思，而这个好不是指人看为好，而是神看为好的意思。神创造这个天地万物之后，神话是什么字的？好，何等的善同的意思。不是一个盼望好，而是当神创造完了之后成全的时候都看为好的，是好的。而何等的美又是指什么？这个美的字根在希伯来文的意思里面是一个音符的意思，就好像一个美丽的乐章里面奏出个和谐的讯息，是一个不和谐会带来讽刺和不美。而这个何等的美是指好像音乐的上面那个的和谐，那种的共鸣。所以回应回上面的时候，这里所讲的看啊，弟兄和睦的同居，和睦同居，这个是神看为好的，也是美丽和和谐的。那我们就要问了，和睦同居是什么意思？弟兄和睦同居又是什么意思？在家庭的里面，我们讲着这个和睦同居就能够带来彼此的医治。人的关系一接近，人的关系一深，就会很自然产生了摩擦和难处。就好似我哋食饭嘅咁样，我哋嘅牙会咬到我哋嘅嘴唇。人嘅生命咧，有时候会有唔同嗰个纷争，但系因为主嘅生命要胜过我哋嘅生命，我就能够喺呢度里边学习嘅系和睦同居。和睦同居呢个字，弟兄和睦同居直译嘅响呢个箴言，对唔住响呢个生命记二十五章第五节嘅情况，系讲紧系一个大嘅家庭起埋一齐。在这个社会的里面能够和谐的同居，是仿佛好像一个朝圣的筵席的当中，全家的人合府的团聚一起欢光那个欢乐吃饭的图画，这个是何等何美，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和睦同居这个字是讲一个吃饭的意思。而当犹太人讲弟兄这个字，不是单是指那个血缘的关系的弟兄，而这个大卫心目当中的弟兄和睦同居所讲的是包括了家人，包括了欠你债的人，包括了奴隶，包括了罪犯。向神的眼光看上来的时候，每一个都是弟兄，都是蒙救赎又需要救赎的人。我意思是说，仿佛就像一个教会的群体当中，我们都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以致我们能够在主耶稣的救恩上有份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弟兄，成为姊妹。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在走在一起的时候纵然有不同，但是无论我是债主，我是欠债的人，我是主人，我是奴隶，我是法官，因为我是罪犯。看啊，和睦同居它里面是一个和谐，仿佛好似食饭咁样，好似扑粒一样。响好多年前，当呢一个欧洲发生战争嘅时候，当时嘅奥地利同意大利有一个嘅战争，两个系对立国。当日里面有一个意大利嘅边界嘅里面有一场嘅战争， 炮火突然之间停咗，于是意大利嗰啲嘅救伤队好匆忙地去到战场嘅当中，将啲嘅伤兵咧带到附近一间教堂里面去救治佢。佢哋将所有嘅伤患嘅人、战伤嘅人、流血嘅人放响个地上边。呢啲受伤嘅人呻吟，不断嘅疼痛。忽然之间，呢啲嘅意大利嘅兵发觉在这些伤兵的里面居然有四个奥地利的人是他们的敌人，是那些要杀死他们自己亲人意大利军队的人，群情立刻的汹涌，个个捉住这几个这四个意大利的兵，捉住这四个奥地利的兵，拖他们出去放在门外面，准备要扔他们出街。在这时候，有个着着白衫白袍的陌生人走到他们当中，大声的禁止他说：各位请停手，他都是我的弟兄。当时每个人都静下来，这四个人都是我们的弟兄。这句说话将那些气冲冲的群情来到控制住。那班的意大利人连忙将这四个准备快要拖出去的奥地利的士兵抬回入屋，他们的妇女递上绷带，小孩子拿些水翻滚，有一个德国医生，有三个意大利的学生，一个法国的新闻的采访员，两个英国的青年人，一路由早到晚并肩地陪着这个身着白袍的陌生人，齐心协力地救助这四个的士兵。不再问这个受伤的人里面是敌人还是军队，因为都是弟兄。而这个穿白衫的就是谁呢？就是 Henry Dorrit， 就是亨利敦人，就是今日红十字会的创立人。整个过程里面就是因为所以红十字会变成中立的，重要的是向里面叫受伤的人得着医治，和睦同居是一个得着医治的机会。第二方面，圣经跟着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诗篇133篇是一篇上行的诗，里面一年有三次以色列人扶老携幼上耶路撒冷敬拜。要圣殿里面有各样不同的人，但有一件事他们是相同的，他们就是面朝向石岸去进入耶和华的居所，而各式形形色色的人混合在里面的时候都是弟兄。他们怎样？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这个就是那好比贵重的油流到亚伦的头上。这个油是指什么？好比这个指一个比喻的意思，是指出了上文里面和睦同居能够得医治的时候，定要个彼此能够医治的是必须要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而这个油就是医治的部分，而油是当然有包扎过伤口，所以耶稣说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时候，那个受伤躺在路旁打被人打到半死的人，第三个经过的人，撒玛利亚人做什么事情？上前去动了慈心，就为他来到倒上油，包扎他的伤口，然后让他骑上自己的驴子，是抹油。彼得前书里面都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如果你当中有信心去求你的长老来抹油，为你来医治祷告，所以宣道会里面有抹油的，即是求医治的那些礼拜，也是同样地深信油带来医治。但这里面所讲的油是指什么？以高抹，以抹高油，那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而这个油所指的是指真理的圣灵，神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而这个圣洁的油是指神直接的那个加入，真理的圣灵在当中来到同工。再直接的说，流到浇在亚伦的头上。所比喻的是什么？这个是在圣殿的里面讲的一个敬拜的神学，是指出了这个祭司亚伦的本身就是一个基督的代表。那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 帐幕的里面都齐集晒人啦，祭司被挑选咗出嚟啦。但若果呢个祭司没有膏油嘅话，呢一切都系死嘅，系冇意义嘅。整个敬拜同嗰个和谐系冇意义嘅。所以呢度浇灌贵重嘅油咧，亚伦所预表嘅就预表住基督佢自己。主耶稣乃系个大祭司，呢度所讲嘅唔系亚伦自己本个人，是指阿伦所代表的那个身份，是指出了大祭司的身份，而大祭司的身份所代表的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乃是大祭司，当他升到天上的时候，神将圣灵浇灌在他身上，然后主将圣灵又浇灌下来，五旬节的时候，这个油高到胡须，金直到衣襟，身体和元首是连在一起，高在他的头，是指出了由头开始，一路流到衣襟，一路直落，是头和身体是合一的。当抹上油的时候，是指透过圣灵的浇灌，使人能够身体联络合适。膏油不是只是个人，也不是一个个人的经验，而是指出了我们因着身体连接于基督的元首的身上，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祭司的衣襟是什么意思？是所指的是一个在我们神设立我们的时候，这个亚伦的袍子里面的衣襟有个口的，个口即是打开的意思，是一个很长的袍，这个袍一路遮盖到脚的里面。换句话说，这个膏油一路流下去的时候，由头开始一路流到落脚，流到他身体的每一部分。神在地上得了一个人的时候，是一个完全的信服，完全是代表我们的神，完全活出神的生命的一个人，就只有耶稣基督自己。今天《启示录》第二章36节说，神已设立他主耶稣为主为基督。基督这个名字的意思，即是受膏者，是一个高抹受膏抹的人，而又浇灌在身上。意思就话，在整个家庭的和谐里面，要的是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到高门，我们人愿意信服在圣灵的里面。膏油是神的权柄，膏油是神自己的主权，在我们的当中倾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当主耶稣接到圣灵那个降临的时候，神不是将圣灵倒在他一个人的身上，而是倒在亚伦的头上，代表着教会基督去承担这个圣灵的高抹，然后身体每一个肢体在里面流到衣襟，流到脚的里面，是真理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由头到脚一个高抹。换一句话说，主耶稣就是头，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我们的家，我们说基督是我家之主，与此的同时，我们的家就可能就是基督的身体。今天我们的名字是受膏者，是主的名字来的。我们的名字就是基督徒，这个名字是小基督的意思，是指出了我们一个人承受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高抹，让我们能够维持那个见证，教会没有神的能力，就因为我们失去了这个油的高抹。油的高抹不是抹在一个人的身上，是抹在主耶稣的头上，而抹在主的头上的时候，这个身体才得着高抹的好处。高油倾倒在亚伦的头上，流到他的胡须，流到衣襟，这个衣襟是遮蔽那个脚的，是一个很长的一件的袍，而全身是被高油所遮盖。高油是高抹在头上元首的当中，高抹在基督的头上，而膏油是由头的上面流到下面。我们承载恩典是因为上面有恩典，所以今天当我们享受膏油的时候，不是我们个人的面前领受，而是我们个人是代表整个群体的里面对主一个的回应。元首上面我们的头承担的膏油，而乃是我们的身体能够得着那个祝福。所以圣经分别在出埃及记28章32节提醒那个袍是指个身体，就出埃及记29章21节是讲到他们和他的衣服一同成圣，当高抹的时候，身体因着头的高抹而成圣。换句话说，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是先因着基督的高抹，然后我们每一个人被高抹，在家庭的里面，我们因着我们尊主为大，经历圣灵在我们家里面的更新，然后我们家的里面才能够有一个得着医治的机会。又倒在头上， 古代筵席的时候，人经常会盛情的来到款待，包括那个主人会用上等的油膏抹那个客人的前额。这个油不单止是令到那个人满面有油光，更重要的是令到入去赴会的人，他里面带来一种馥郁芬香的味道。当我们在额前放油的时候，特别在炎热的中东的地方，要保持那个皮肤的润滑，埃及人时时都会用一些油膏抹。好像我们有时我们会参加筵席的时候，可能我会喷上少少的一些身体的那个用的香水或者古龙水，因为要防止自己的体味来被别人的影响。这个的油是进入这个环境的当中能够带来一个的医治。但我们看今天现实的世界里面，如果没有真理的圣灵的膏抹，人所取的是什么呢？现在有个新的趋势叫做金婚银婚之养。在最近的报道当中，戈尔美国的前副总统40年的婚姻，养了4个的小孩子，但是决定离婚。爱德华兹和他的妻子 Elizabeth 的太太患着那个癌症的时候，身体快要衰残的时候，都仍然要离婚。我想现在最轰动的就是加州的州长大隻佬洛华新力舒力加和他妻子离婚，然后爆出有自己的另外的儿子。而最新的统计，美国里面50岁以上离婚个案当中，有 66% 是女性的提出，不是男性。是 你估以为结了婚内就一定会，不是的，原来现在就是结未，大家即是小孩小就你引下我引下你，当小孩大了离巢有毛有翼，我就不引你了。而且不是男的不引，是女的不引，因为女性受教育机会多，谋生能力强，即是我做乜咁辛苦啫？你可能你偶然啦，我唔知啊，偶然可能你嘅太太话，只得我唔嫁你啦。即系喺呢个现实嘅社会里面，而家出现嘅系金婚银婚，讲紧结婚25周年之后咧，人开始要讲紧离婚嘅问题。而见到嘅，我哋呢个 baby boomer 即系1946到1964年出生嘅呢一个第二次战后婴儿潮，喺呢一个 sociology 社会学里面去睇嘅。我就是 baby boomer 嚟噶，就係呢個戰後嬰兒潮嘅裏面，1946到1964，咁所以大概知道啦。嗰啲即係50後、60後嗰啲嗱，嗰、那個即係 baby boomer 咧，就係即係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嘅嬰兒出生嘅嗰個人咧，而家接近退休年齡噶啦。細路仔成長開始離開家庭嘅時候咧，處於一個空巢嘅時期，夫妻嘅注意力咧就重新放喺配偶身上邊喎。舊時就忙啫，唔得閒睇佢啫。而家一睇，哇！放大鏡睇，加埋顯微鏡睇，仲日睇夜睇。咁隨之而嚟咧，仲加埋嘅人嘅壽命長喎。個空巢期咧，可能講緊係10年或以上嘅。咁嘅時候咧，增加咗好多嗰啲嘅婚姻又缺乏咗經營嘅嗰個營養，婚姻唔再穩固，所以越嚟越多咧年老嘅夫婦咧。拒絕再過20年甚至30年不快樂的生活，所以導致了現在有這個的離婚的收場。這個的統計，多少人的婚姻能夠撐得過25年呢？那個統計頭一般第一段婚姻若果7年到8年左右不會離婚的，那有 8%、89% 左右。過了10年呢，它深色的線就是藍的，條斷嘅線咧就係女嘅，有74% 同72%。但係過咗25年咧，你見到男嘅有54% 咧，係準備考慮即係繼續嘅。咁然之後咧，51% 咧係女性考慮嗰個婚姻喺埋一齊。啊，整個過程你睇，今日啊，你知唔知啊 ？Facebook 係全球最大嘅嗰個社交網站，而一個最近研究緊嘅個案係透過 Facebook。结果呢，婚姻失败是由 Facebook 而引起。诧异呢，是因为这个社交网站人在 Facebook 上面互通的消息，可以日以继夜 超越地界，然之后将自己嘅感情放入去，你去回应下，我 like 住你嘅，我中意你嘅 status 啊。然之后你将相又 comment 几句，然之后又放翻几句。而 Facebook 系导致婚姻失败嘅其中一个新嘅因素之一。有人咁样讲，呢个日本人发明嘅。我哋嘅闹钟咧，揿钟咧，你屋企闹钟几响几多次啊？有啲响两次噶嘛，揿完。咁然之後再響，有啲人好穩陣，有兩個鬧鐘，有啲一個鬧鐘咁又可以響兩次 ，two alarms 有兩個個功能，但係有時都叫唔醒你噶。笑即係話係啦，即係有個方法咧可以即刻叫醒你嘅，就係嗰個人發明嘅，日本人發明嘅，係話俾佢聽，你知唔知啊？你嘅 text message 俾人睇咗啊，即刻彈起啊！你嘅手提電話嘅短信俾人睇咗啊，即刻彈起，即刻醒，即刻趌起身。而唯一一個唔趌起身唔會醒嗰個咧？不会吓亲嗰咧，就系发明呢个方法嗰个人。喺整个个婚姻嘅制度里面，排名第一嘅系美国。美国第一次结婚嘅有50% 离婚，第二次结婚最难系第一次离婚嘅啫。当离个婚第一次之后，你知道最差嘅情况就系咁样。而第二次再结婚而再离婚嘅离婚率系去到67%。结得第二次之后咧，就唔会有第三，就唔会有第三次，一定会有第三次。因為 not a big deal 啦嘛，你試過曬啦。第三次再結婚、離婚再結婚嘅話咧，嗰個離婚率達到74%。真理嘅聖靈在我當中嚟到高抹醫治我哋。嗱，快少少第三方面，以分享甘霖嚟到彼此醫治。詩經第三節呢、這個詩篇好短，得三節，用又好比呢、這個好比呢個字。是重複出現兩次，是講緊何等的美，何等的善。然後告訴我們，第二節裡面又好比這個的油高在亞倫的頭上，然後第三節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黑門是什麼意思？黑門是代表著天的位置，光在石安。當然那個甘露是從天而來，從上主而來的甘露，因為我再看什麼叫甘露，那個最重要是來源地，那個原產地哪裡？好比黑門的甘露，要落到哪裡呢？光在石安山。石安代表什麼？石安代表神在地上掌權，就是他的教會。弟兄和睦的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又好比這個油膏在亞倫的頭上流到胡鬚，流到衣襟，又好比那黑門的甘露光在石安山，是指一個由上而下的降臨，是從神而到地上教會的一個建立。请你记得，这个是大卫上行之事，他所看的是一个教会圣殿的敬拜，是说一家大小起码一起欢欣雀跃礼拜敬拜神的时间。我相信在末世的日子当中，神在地上要切切的得着的，就是我们能够和睦同居，活出身体的生活出来，纵然有不同。我们能够见到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元首，我们认出他是我们属他，他也是属我们，我们要认出我们彼此的相属。黑门是以色列境内最高的山，是一个丰富露水称赞的地方。而这个露水是甘霖，甘霖仿比是什么？叫人滋润，叫人舒适。在第三节的里面十分强调神的主动的介入，他说这个降下石安的，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是讲着主自己的介入，不是人去拿的东西，而是上主他自己凭意志主动地从黑门的上面，黑门山上来到降下来，所强调的是神所命定的福。命定是指神所独有赐予的，别无他玷的。而你留心看圣经中文里面没有译出来的。而在第二节的一开始讲降下，第二节的下半节又讲降下，第三节的一开始的第一节又讲降下，这个字降下是神介入主动的意思。中文里面看不到，但读英文和原文的时候就会看见，是神自己主动地介入的意思。简单的来讲，一切美善的恩典恩赐是恰当地在上而下从主的留下，非人的努力。而这个祝福并非是人的努力而成就。第三节的一开始的下半节告诉我们，所强调在哪里是出自大卫的口，他不其然的成为了他的讽刺，因为他的结局跟这个诗歌133篇恰好的相反。哪里所哪里的指耶和华的圣殿， 是以色列人在神的院里面相聚的地方，是属天合一的地方去实现，但在那里大卫却要成为他子民带来不和，他的家在那里面带来了破碎。黑门的金怒，这个字眼可以比喻为细雨微雨，黑门是一个流水的溪作，水分生养众多。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结束的时候，用让我们能够思想一下分享甘霖，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将最好的与人分享，以致能够一同的经历神自己的美善。老实说，在家里面有很多你要忍耐的，你有很多你要付出而不计较的，有很多可能你要凡事的忍耐，凡事的包容，更重要的是凡事的相信。这个相信是一个不容易的元素，你要信他，你要信得过这个仔一日回头，然后凡事相信里面再加住你那个，就是凡事盼望，盼望他一日的回转。很快去大家看看正是婚姻里面一些陷阱，怎样有甘霖然后你要降临。其实一些婚姻的失败，每每因为有这个蛛丝马迹的收场，譬如可能是沟通的不足、婚外情、信仰的不相同，以致人生目标、钱财的使用、儿子的教养、道德的观念不同，双方的年纪、背景、文化、教育、经济环境不同，社会地位距离太悬殊。所以老一辈说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是智慧的讲法来的，因为大家的沟通、成长、学历的相同。选择配偶时，只是注意对方的样貌、家财、学问，而忽略了最重要的元素，是他里面的信仰、品格、性情和健康。然后到头来说，这些一切才是在问题。对婚姻有不切实际的期望，高估了爱情的力量，我爱他得了，他一定为我改的，谁不知永远都不改的，你接受他。所以以为爱情可以改变对方吗？错，没的，只是改变你自己，只能够改变你自己。为个人的自私的原因而结婚，为了取得公民权，为了拿钱，为了要脱离目前的家庭的困境，没有注意那个贞洁，婚前的水性杨花、拈花惹草的，婚后必然会固态复萌，而且变本加厉。不要想着说，他出面拈花惹草，回到来有自己 的家花，那就会明白。有本书叫做《家花真的必比惹花香吗》，台湾写的，即是描绘一个婚外情要处理的问题。如果染有不好的那个的毒瘾，即是个嗜好，譬如毒品、赌博、醉酒、色情、行为的卑鄙、好像虐打、殴打、狠毒的自私无良、凶残、泼辣，这些等等都是一些的伏线。金钱的困难、婚后事业发展或事业失败的时候，往往经常人就因钱就争了，所以贫贱夫妻百事哀，性生活的不协调，夫妻之间失去了信任，不能够饶恕对方，有些心结，久不久就翻下旧账。那时你讲过叫我走的嘛，我一路走给你看，我经常都说你要我离婚，你讲成日挂在口边成日离婚，好，我跟你离婚。有些人不讲就好讲，有些讲了不收的，千万不要乱讲。对儿女的教育意见不一，自以为孩子是忠心，夫妇之间没有花时间去培养个爱情，没有个共同的兴趣，结果彼此的厌倦。恩亲相处的困难 ，in-laws 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配偶的个父母和亲人的冷漠真的很危险。可以夫妻长时间的分离，爱情没办法胜过空巢和时间的考验。医治我的家，以和睦同居忍下，以高末的高油圣灵的帮助，分享甘霖，将你所最好的能够同你家庭要分享。医治被我们结束的时候，仿佛好像一个安全箱。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亲爱主，当我们在人生要走的路上，你容许我们有家庭，以致我们在其中能够明白真知道你。天父，我们求你赐福每一个家，让在家里面我们能够保养固息，能够经历你的供应和预备。垂听我们的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想请问阿苏回到来没有？阿苏罗姐妹 OK， 好开心，我们见到阿苏回来。